可是有没有我流转的这个三界六道的真实世间，以及一切法的实相跟自信呢？他对这个部分没有太深一步进一步了解的意乐，这是自业自利，是佛不共的。好，第三个，禁律解脱等持等智，也就是说他有修佛法、佛所教以及共外道的一切修定的智慧。怎么样调伏心不生散乱的一切道理跟方法，他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可是有些人对于学定的方法只会偏某一类，不去骗学百八三昧，他对于学一切得定的道理跟方法，他没有那么广大的兴趣，可是佛却有兴趣，这是佛不共的功德。好，这三个是根本，这三个是根本，底下呢就是他的一些附加价值了。比如说他对于众生根，根就是根气，他是比较喜欢什么法门，他是比较软根的人，他是比较上品根、比较立根的人，他能够明白这些众生根气的差别相，这是根之力。第五个，种种圣解之力，圣解说好的话就是一些过去的知识，讲不好的话呢，圣解其实也等于是成见，错误的固执的成见。啊，圣解不一定是好的哦。如果你有邪圣解，也是圣解。圣解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知见，然后呢，谁也拿你莫可奈何，因为你根本不退转，你坚固不动，坚固不动的知见就叫圣解。那看你是择善固执还是择恶固执了。对不对？择善固执叫做正圣解，择恶固执的话呢，就是邪圣解了。佛陀可以知道你的知见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你哪些的知见还算是正确可以用，他完全明白，他可以搭着我们知见的便车，令我们解开我们思想的环套。于是他有种种圣解的智慧。第六，戒种种的戒智力。戒的意思是种性，对于过去生我们栽培过什么样的善根，佛也都能够骗了之，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把我们过去善根继续发扬光大，搭着这些便车，能够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容易的多，学我们容易开悟，搭我们过去善根能够去证悟涅槃，这样子的便车是种种戒之力。第七，骗去行。骗去行是接着我们前面的处非处之力以及自业之力而来，他知道一切众生呢、一切众生这样子的作业会在哪里受报，他只要用他的天眼通跟神足通，他立刻就可以到那里看到那边的实况，为你开解。比如说他有个弟子啊，也长得非常的帅，叫做阿难陀，他每次他已经出家了，被佛拐骗了，其实不是拐骗了，佛认为他的善根到了，就把他剃度出家了。出家之后他还在经常怀念他很美的老婆，于是呢他就在他梦中啊，让他入梦，对不对？上到天堂去，哎呀，看到上到天堂之后，看到那些天女啊，比他老婆漂亮好几百倍啊，他的老婆想起来比较起那个天女啊，他老婆就跟猴子一样啊，你可以想象啊。然后呢他就立刻又让他下到地狱去，看到几天油锅没有人在里面泡澡，旁边有值班的卫兵，他就请他去问，你们在等谁啊？我在等一个阿难陀的人来这边报道。他说啊，等到他的天界受完了他那个功德果报以后，他就会到这边报道。他说哇哩嘞，这种功夫就叫做骗去行。虽然你没有这样的神通，可是我可以透过我的定功德的加持，让你知道你以后会往哪里去，你就会知道害怕了，赶快回到这一生来好好的修行。好，这个是骗去行。第八，宿住随念，就是他可以知道你的宿运通，对不对？他一眼见你入定当中，那佛的定功德是不用入定的了啊。像我们有些人本事比较差，他会入定当中去看到你的三世啊，有人可以看到三生、七世、百劫、八万大劫啊，看你的定功德 会有深浅。这种看到你过去生种种的生生死死修行的种种太阳，这种自力呢就叫做宿住随念之力。第七个死生之力，就是知道这个人死了他往哪里报道去了，这个呢叫做天眼通啊，天眼通啊，这个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第十个漏尽通，漏尽通就是说他可以为弟子作证，你到底开悟了没有啊，你证几果啊，你到底有没有成就漏尽的无学啊，为你应壳是不是猪肉涌尽不收后有，你这一生是最后一生，他为众生为他的弟子作证，这个叫做漏尽自力。由此这样的简单对这个佛不共实力的定义，大概就可以知道他这样子的功德有什么作用。对于佛自己的解脱有没有真正的帮忙，没有直接的好处。这些呢都是为了帮忙弟子选取对他有利的方法，帮助他快一点能够证解脱得涅槃开智慧，而帮助在教学善巧上需要的智慧。所以呢默学就把上个礼拜一切静智用佛的实例举例说明，此处这边所说的堪能随顺知他意乐随眠戒根胜劣有能无能十分差别具作一切他之意力，如是等是菩萨所求。也就是说什么呢？因为这些从触非触之力一直到漏尽之力，这十力的功德都是要能够去知道，不只是佛啊，不只是一般众生现前的六世作业的功德力，还必须要深观他所依止的阿赖耶识里面熏藏的一切种子。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分辨一切众生的一切种子事的内涵，你根本无法获得这实力，对不对？如果你只看到现业显现的六世刹那起刹那灭，根本不会谈到这实力。如果你要去看到一切众生这实力的差别相，你必须要去了解一切众生的根本意志，也就是阿赖耶识。如果你只想解脱，你就现业解脱，你就让你现业的现业的六世远离一切恶业的牵缠，三界的系缚，就毕竟解脱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一念真如，一念解脱，念念真如，念念解脱，指的就是你六世只要念念跟真如相应，念念就证入涅槃，与空性相应，毕竟解脱。可是真正，这是对于一个证悟者而言可以这么说，可是对于你要帮助别人而言，这个人到底要什么方法才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如果你不能知道他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牵缠不可处理的原因，如果你不能够从阿赖耶识的这个根本一去解决他的环套，解决他的困难，你只是解决阿朵阿内吗？马上开悟就究竟解脱了吗？对啊，道理是这样子啊，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证三世不可得啊，我就是还被绑在三世的环套里面不能出离啊。你要让我出离三世的环套，你就必须要进到我阿赖耶识的根本一去帮我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菩萨行者必须要去探讨阿赖耶识，必须入到阿赖耶识的层面解决根本一的问题。因为其实实相是什么，真正的解脱是什么？第六意识率而生率而灭，根本没有牵连，没有粘着在什么地方。你只要于此真的能够去能舍离，对不对？心甘怀嘞。第六意识只要在空正见当中集一切法离一切相，对不对？我就可以毕竟解脱了。可是如果你要帮忙别人，你不如到三世缘起的阿赖耶识根本一的这样子一个层面上去解决维系难知的环套问题的话，其实问题不容易，对不对？帮助自己解脱，六意识够用了。六意识只要不着，妄事只要一观空，立刻就可以横出三界。可是你要帮忙别人，别人没这个本事啊，所以你要慢慢帮别人探讨他三世纠结的问题，找到方法怎么样从世间希谈起修道的欢喜心， 对之猛烈的烦恼进一步次第增上，就进入第一义。用这样子的一种长时间的陪伴，帮助一切的众生解决三世环套这么难解的问题。所以呢，佛才为这样子的菩萨所求，为这种人说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是不是一个必要的知识？墨学认为并不是，并不因为我在为你们讲说唯识见，我就会特别跟你们强调阿赖耶识对于解脱是必要条件。我不这样子说，阿赖耶识对于正解脱来讲，它不是必要条件，它只是行菩萨道的必要条件，它不是正解脱的必要条件。在此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才可以。所以接下来唯无性菩萨就进一步深论说啊，若离此智等者，离什么智呢？离一切净智跟佛的一切智。如果你对于一切净智跟佛的一切智没有兴趣，其实你也不一定非要了解阿赖耶识不可。所以他这边说，若离阿赖耶识不能永断括弧于意片寂，意旁边注明一下，就是所知境，也就是什么法执。你以为你的所知境实有自性，因为声闻人只在所知境当中证人我空，他不去探讨一切所知境当中有没有自性。因为有人说声闻人他执着一切所知境有自性，我不认为那是执着，因为他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他只管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于生缘老死这个十二支缘起当中，用四谛现观就近探讨人我不可得，他就可以横出三界了。他对于三界六道的所知境界有没有自信这件事情，他根本没有空去探讨这个问题，更谈不上他有没有执着。我个人并不主张声闻人有这种执着，可是呢，他如果不去探讨阿赖耶识的话，对于这种所知境有没有实在自信的道理这件事情，他就会于意片寂。片寂是什么？还有片寂所执，片寂所执就是有那个名言呢。可是对这个名言他的执与不执，那就不重要啊，就不是关键因素。可是菩萨行者如果还继续对于所知境于意片寂的话，会障碍他得到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智。什么叫所知境？所知境都是一款美感，他就心里面有一种模组，有一种典范性的思考，一定要这样子，不能那样子。他心里面不能完全的有堪能性，为众生调柔他的心性，他没办法这么做。所以于意片寂就是法执这件事情，只有障碍菩萨行者，并不障碍追求解脱的声闻人。于是回过头来，我们这些号称追求菩萨圣的大乘行者，我们到底有没有对自己的所知境界还有意片寂呀？我看是有哦，而且还不少啊。我们对于自己所要探讨的广大无边、无量无边的所知境界，仍然有自己以少为足的于意片寂这样子的个性。忘了我们今天发菩萨本愿的时候怎么说呢？烦恼无边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对不对？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好，我们都讲无边无量无数无上，都讲这个，可是呢，对于你的所知境界却怎么样？以少为主，对不对？自己哪里熟就用一把刀砍遍全世界，对不对？我只要手上有一把榔头，什么东西都看钉子，拿东西来敲一敲。学了空如来藏了，什么东西都要给它空一下，空一下，不空就很难接受。学了不空如来藏的时候呢，一听到别人讲空，就说你是断灭见。处处可见到这种大乘行者于意片寂，处处可见。如果你不断掉这种习气、这种思考的习惯，你说你是大乘行者，我看是很难吧。懂这道理吧？所以这边就谈的不要只是看别人了，彼不断故，无分别智则不得有。 如果你不肯改掉愚意偏激这种法执的思考习惯，你说你要证根本无分别智是不可能的啦。如果连无分别智都证不到，你不要说是入实地的修道位，不要说，因为你入了修道位才算是行菩萨道，你入地以前根本还是跟三乘行者一样，你这个时候呢，你连声闻人入地以前的功夫都比不上，更不要说你是大乘行者，因为真正的大乘行者以实地位才开始起算。如果你没有开根本无分别智，你根本连菩萨行都说不到，你还只是努力在调伏你的烦恼而已啊。所以啊，开始起修开始学佛的人，没有你是大乘小乘的差别，先学会扶住你的烦恼，先学会让你的心摄住一处，细心不乱，能够啊正愿在道，以道地为住处，以戒为导师，经常记思维真如，才有机会开根本智。如果根本智无非没智你都开不出来，以你各自宗派的己见愚意偏计又不断掉这种思考的习惯，你连声闻人都比不上，何况自己称是大乘行者。所以请注意，为什么唯识家一开始就叫你要断偏离所执？因为偏离所执是法空正见的下手处。而什么叫偏离所执？偏离所执是一切法名假安立这件事情。可是名假安立是不是错？不是错，因为这些名假安立的道理概念法是佛从他正真如的心中流露出来，为了大悲心度众生安立的法相。所以在解释密经当中的分别一切品讲两件事情，我要一再的提出来，跟各位一起学唯识学，一起学大乘菩萨道的行者共勉之。两件事情，根本一根本住。第一个，你观察一切法，首先要去了解你这个法的名言是假立的。假立并不是虚假的意思，并不是错误的意思，假立的意思是有条件的安立。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概念法是在什么条件底下去这么说的。所以学会跟别人辩论之前先去定义一下，先好做空啊，先好做根啊，先好做事啊，啊彼此对这些根本法相定义都不一样，你去辩道理吗？说不通的，说不通的。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深信，要站稳这个基本法则，就是要知道一切的概念法、一切的名言是假借的什么条件才怎么说的，这是要去信，深信一切法假安立，一切法假名，对唯识来讲并不是一种错误的概念，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世间洞见。你能够随时随地知道一切法假安立，是了不起的智慧啊！不像很多的中观学者哈，某些人呢、啊，不是所有的人，就一切法啊，性空为名嘛，为名嘛，名字说说随便乱说都可以，错啊！一切法虽然是名假安立，可是乱说可不行啊！我明明是男的，我说成我是女的，为什么？性空嘛，男人性空，女人性空，所以一空空到底，我是男的说成女的也没什么关系，错。你性空的正见是不能够错乱世俗的，一切法名假安立是有条件的，这样子正确的论述，你不管他的所假借的条件胡乱安立名言，这是说不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那为什么假名不是一种错误？假名能够善用，能够入道，假名能够善用，能够证第一义，假名能够善用，能够证入涅槃。为什么？因为这些假名的概念法是佛从真如心中依着大悲心所安立的。于是你在用名言，在使用名言去思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体会佛的用心啊。佛是从什么样子的大悲心去出发，要解决什么问题，帮忙什么人，去突破什么样子的困难。 你讲概念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假想敌，是要有一个他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没有问题意识，空谈一个名言法，戏论而已。如果你谈任何道理、任何的方法，而没有这个道理跟方法要解决的问题，你就是空谈、戏论、分别名相而已。佛讲什么话，一定都有他要解决的问题，他有要解决的问题，要帮忙的对象，这种出发点就叫做大悲心。我们有没有？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心地？非常重要。这个根本一、根本住，非常重要。观察每件事情，从法假安立下手，溯他的因缘，去探讨他在什么条件下这么说的。第二个，了解佛的大悲心，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帮忙什么人，于是他怎么说。你只要从这两点去下手，观察一切法相，不容易出错，也不容易堕到愚意偏激的思考习惯上来。而这样子的习惯容易帮助我们得到根本无分别智。否则如果你连偏激本空这个道理都搞不懂，对不对，就在法相当中乱安立、乱解释，空谈佛法名相，对不对，学到驴年也帮不上我们忙。为什么？对你正根本无分别智这件事情不得有没有帮助。我们继续学了半天，还是只有片剂所知一股，由此因缘不易证得一切智智，所以则何呢？能证一切所知的共相是分别智，知片剂意智相分别辗转不同，懂吗？你了解这个法相以及所知的共相，都是分别智所行的境界。所以探讨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是分别境，那分别智的所行境界。你在旁边注明这句话，用我的话来讲比较准确一点。探讨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是你分别智的所行境界。不管你去探讨自相跟共相，仍然是片剂意的范围里面。不要以为你去探讨共相、探讨所谓名言真如，你就是在谈圣义谛。你以为你在谈毕竟空，你就是证圣义谛、谈第一谛的道理，错。你还在使用名言，这件事实请各位一定要记得。不管你在用世俗谛的名言，还是要用圣义谛的名言，你都还是不离开名言在思维，在跟别人探讨。所以你只要还是在探讨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你就还在分别智的所行境界的范畴当中，还碰不到无分别智。所以很多大乘行者动不动爱谈真如、爱谈空性，问题他对空性跟真如懂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问号。更要命的事情是，他不知道他还在用第六意识心在虚妄分别，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唯识学第一件事情，不管你讲什么话，一定要知道你现在就在片剂所知相内。你要用片剂所知而知道片剂本空，这也就是如来藏学者所谓的空如来藏。入道之前一定要能够空一切名假安立的道理性，这个一定要入门。从这里不入了门，空说一切的概念法没有用的，没有用。而这种事情呢，以无边故，重重维系相故，决定无能具证一切。这个东西啊，一重一重维系维系啊，非常非常维系啊。以幻离幻，你的维系幻还是不除，对不对？你把你的所知境界是虚幻、虚妄无、虚妄分别的，通通空掉了，你还留着一个能知、能缘、能观，你还在维系的我执里面。不能处理，你要用这样子保存这个能所的对立性，要具证一切不容易的事情，要空就要空到底。若知此为阿赖耶识能生习气转变力故，亦有情我显现而转。可是当我们一开始修行就知道有这个阿赖耶识是我们今天的辗转熏习变现习气的转变力， 只要我们能够对阿赖耶识缘起这样子的一个习气转变力的生命现象，能够有一个深悟痛觉的一种洞见，你才能够去修二无我的正观，否则根本下不了手，就会容易的在六识的表层上面懂一个二无我，懂一个毕竟空，懂一个真如，你就以为真的懂了，差远了。真如不能在那边自己玄想个真如，就是你懂真如了。真如是不可知不可见，离能所假立一切法的所行境界，所以你说什么都不对的。你如果不能够从阿赖耶识缘起了解这样子的习气转变维系的形象，你要去断分别我执都很拼了，何况去生我执呢？所以他说亦有情我显形而转，你只要还有阿赖耶识缘起习气熏变的问题，你想要解决二无我的道理是没有可能的。这段文用我的话就是这样解释，如果你不能从阿赖耶识缘起一切二无我的道理，你没有办法断两种维系的分别的二执以及具身的二执，是不可能的。而是觉知无所取意，如是亦能知无能取，由此证得无分别智，次后的智如所串习通达法性，由一切法共相所显真如一位，知一切法于一刹那亦亦证得一切境智，非无边故。这段道理就跟你讲正显为释迦所讲的开悟的次第。所以呢，从阿赖耶识缘起的道理，我们要进一步了解什么呢？了解无所取意，觉知就是去证悟，你要去洞然明白一切的所取无真实，这就是证得遍基本空。进一步要去证什么？亦能知无能取，就知道一切能取的心意识心都是依他起无自性的存在亦能知无能取，然后呢后处无所得，那个处二取空的无所得境界就叫做证得无分别智。所以证得无分别智旁边请写五个字，后处无所得，后就是后来，处就是处证，无所得，无所得就是般若证智。好，无分别智的下一刹那心次后的智，依于无分别智再升起后的智，后的智就是分别法相，你还要进一步去为众生分别法相。请注意在这个地方，后的智指的是什么东西啊？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什么东西？为众生讲经说法，令众生得无分别智的一种说法的善巧智慧，那叫做后的智。后的智不是用来细论分别的，后的智是用来善抉择一切法相，善为众生分别法相，为他能够善巧说法的智慧，那叫后的智的业用。所以你自己已经证无分别智了，其实就已经少分解脱了。可是少分解脱了之后呢，对于菩萨行者还不急着去证涅槃，他扶住你的烦恼不动以后呢，继续用二无我的智慧去修后的智，为众生讲经说法，帮助别人解决很多的问题。如所串习通达法性，所以随着众生的缘开始亲近你的所知境界，通达法性，对不对？随众生给你开的课题，你就随着众生解决不同的问题，广大无边你的善根，由一切法共相所显的真如一位，这个时候才能够体现。所以真如不是知见来的，真如是实践出来的。真如不是你可以我见到真如了，你见到真如，你见到鬼了，你已经见到五蕴魔了。你说你真如可以见，你表示已经见到五蕴魔了，你已经堕到五蕴魔进去了。真如是什么？真如如果可以说的话，它是透过六度实地的六度行去体现，它是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一种菩萨的气质，不是你的知见。没有一种知见是真如，为什么？因为一切法真如。我想 我在这边也不用多说了，意思就是说，有一切法的共相所显真如一位。为什么一切法如啊？哪有一切法不如的？如果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显现当体真如的话，那么真如就不是真理了。所以真如不是你所知道的，不是你所说的，因为你所知的境界就是名言假例，就是有范畴性的。真如是你用实地的修行，用你六度的功德体现出来一种气质，一种功德力，它不是一种知见。所以由这样子的真如一位知一切法，于一刹那亦得证得一切尽智，非无边故。这个时候呢，一念真如，一念涅槃，念念真如，念念涅槃。所以这个时候，唯识的经典当中就说，以一念相应会，促证涅槃，促证佛的一切智智，就是这边意思。于一刹那亦亦证得一切尽智，非无边故。所以我们说，依然说啊，成佛无量劫，或者是修菩萨道三大乘几劫，那不过就是一种方便说法。你只要一念真如，一念佛，念念真如就念念佛，证得佛菩提，证得佛的涅槃，是以这样子的一念相应会，念念契证的。你做得到佛功德一样，虽然你的智慧不如佛，我们也可以讲成你是如佛。非无边故，你念念可以体现这种佛的功德的，不是要等到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要等到无量劫才可以成佛的啊。所以在密教里面，密续里面就说，哎，即生成佛。我们中国的禅宗更说的啊，开悟就成佛。为什么？因为佛的智慧体性就是什么？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体性就是真如，就是涅槃，就是法性，就是实际，不是两件事啊，不是两件事啊。差别只在于你的功德圆不圆满，差别在这里。好，可是然复说言要尽于三无数劫，这句话就是随着刚才一刹那一意证的一切尽智来的。既然成佛菩提，证佛的涅槃，是以一念相应会契证真如，为什么经上又要说行菩萨道要三大乘几劫才可以成佛呢？啊，这边转折说这么一句话，无性菩萨就解释说啊，此显积极广大之良，方能证得广大殊胜一切种相微妙果智。啊，请把广大之良夸呼起来。我们入初地一直到实地圆满成佛以后，这段时间都在积极广大之良。请问积极之良是为了干什么？旁边请注明，成就净土，用净土来摄受跟我的法门有缘的一切众生。所以大乘不共于二乘人非常重要的不共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因为对于一个解脱者而言，他能够受用的功德其实是微小到几乎他连一点稀罕都也不做，功能稀愿处，他没有什么需求，为我对不对要得或不得，要做不做，这个对他而言不是重点。可是对那些有得度因缘还没有得度的众生，他把他无量劫乃至三大乘劫所积极来的广大资粮成就一个净土，对不对？总持一个法门，让跟他有缘，让跟他有缘的，跟这个法门有缘的众生，以持念功德就可以得生彼国。《维摩诘经》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这是广义的净土法门，不是狭义的。你只要依着过去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他因地所修究竟已经成佛的法门来起修，一门深入究竟就一样跟他一样成佛，没有两样。你在修行那个法门的当下，就是入他的净土，啊，享用他广大资粮的加持。所以需要三大阿僧祇劫，需要无量劫，差别只在于资粮力，不在乎解脱力。解脱力是一念真如，一念佛，念念真如，念念佛。所以时间的久远，在乎为众生所积极的广大资粮，不 不在乎他个人的解脱力。于是翻过来111页说，如是所说妙智夸胡，资粮夸胡，这两件事情，资粮名为福啊，妙智就是智，就是福跟智这两种资粮的，不能离啊，不离能证法无我境界。如果你要圆满智慧跟福德两种资粮，你不能够离开去作证法无我的境界。法无我的境界就是在一切所知境界当中，你能够不设限，也就是说不以少为主。你如果以少为主，你就不能够有机会度无量众生，不能够断无边的烦恼，你不能学一切的法门，你不能够成就无上的佛道，对不对？法无我就是对于一切法一切的所知境界不能设限的意思。如果你对于一切所知境界设限，也就是说你离了能证法无我的智慧的话，你想要修无边的妙智资粮的功德是不可能成就的，对不对？你的功德就这么一点点，你的智慧就这么一点点，你能够度多少人，你能够帮什么样子的人呢？所以在这边论主就说了一个颂，他说非于一切所知境，不断所知法分别，而能证得一切智，是故宣说法无我。请把最后三个字荧光笔画下来，这是大乘的不共见。大乘的不共见就是法无我，三乘共法是人无我。你如果要证的涅槃，必须要共证法无我。可是你要成就佛道，这边的一切智，请多加一个智，一切智智就是佛菩提。如果你没有办法断掉法分别的所执境界的话呢，你就不能够证得佛的一切智智。所以呢，你想证得一切智智，就必须要对于一切境智有兴趣。所以他说非于一切所执境，不断所执法分别。前两个偈颂就是跟你讲，你一定要从哪里下手，你一定要从一切境智，也就是从道种智下手。你必须对于一切所知境界有兴趣，你不能对于所知境界的问题跟教理行果的追求你自我设限。你如果对一切所知境界设限，就有跟你所学到的道理方法不相应的众生嘛，你对那类人就解决不了，帮忙不了他嘛。如果你不能帮忙无量众生，你要证得佛的一切智智就没有可能。所以是故为这样子的菩萨行者宣说法无我。这边就要跟你讲，一切境智就是道种智，跟一切智智就是佛菩提，以及法无我正见三者的观念，对不对？法无我就是跟你宣讲从一切境智道种智下手，最后证得佛的智慧一切智智的这个因缘果的建立性。这个建立性就是大乘的不共正见，就是法无我的正见，就是你选择从道种智或一切境智下手，最近成满妙智福德的资粮，成就佛的一切智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必须要借着阿赖耶识缘起，通达遍知法无我的正见。所以阿赖耶识缘起是证入法无我正见的一个方便道，就这么简单。而阿赖耶识缘起也就是楞严经所讲的根性，不是吗？了解一切法都是由阿赖耶识缘起的，所以一切法显现二无我，千经万论都说这个道理。不要不懂道理自己胡说八道，研究一辈子也都还是跟驴说话嘛，有意义吗？论辩这个名相，分别这个名相，你到底懂什么道理呢？好，这边是论主在这边所说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善通达如是理教故，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懂法无我的正见，你不懂阿赖耶识缘起的道理的话，你空谈真如是没有用的。